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有关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事迹，现在修建的工程结束了，犹太百姓开始恢复在城中的属灵服饰，这是我们这次要谈的主要内容。好，现在查克老师要查考尼希米记第八章，从第一节开始，经文讲到他们在水门的宽阔处聆听以斯拉宣读律法书，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尼希米记第八章。让我简单的为您温习一下上一次的重点。上次我们讲到，在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耶路撒冷大约90年之后，也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大约160年后，尼希米回到了耶路撒冷。当时呢，巴比伦已经被马代波斯帝国所推翻了，亚达薛西当了波斯王，尼希米做王的九正。因为尼希米在王面前呢，脸上显得忧心忡忡，因为他这个非常不寻常的表现了，所以王就问他是什么原因啊？尼希米说，是因为听到了有关耶路撒冷的报告，说那里的城墙呢毁坏严重，处处都是瓦砾土堆，城门呢被焚烧了，百姓呢因为生活困窘而非常沮丧。因此呢，在主前445年，亚达薛西王颁布命令，派尼希米就回去修复并且重建耶路撒冷城。亚达薛西王又委任尼希米为耶路撒冷地区的省长，管理那地。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鼓励以色列百姓重建城墙，尽管他受到了内忧外困种种的拦阻，但是这项工程呢却以创纪录的速度完成了。他们仅仅花了52天就把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再次的修建起来了。虽然多比亚、森布拉和其他的人串谋阻拦他们的工作，组织了突击队来侵扰他们呢等等，但是神的工作呢仍然在52天之内就完成了。以色列人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庆祝耶路撒冷城墙得以修复。好了，我们现在呢进入了尼希米记的第八章，请看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到第六节。圣经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门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雅、米沙利、马基亚、哈顿、 哈法大拿、亚撒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着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幅美丽的画面，以色列百姓聚集在水门前的门廊宽阔的地方，街道呢就在前面。以斯拉站在一个专门为他搭建的木质的讲台上，他站在那里向站立的男女会众宣读律法书，从早上直到中午。以斯拉向他们宣读耶和华的律法书，百姓们呢侧耳而听。大约到了中午，也就是在倾听神话语的大约五六个小时之后，以斯拉就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向耶和华献上赞美，众民都举起双手回应说阿们阿们。阿们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诚心所愿。所以呢，众民举起的双手确认以斯拉对神的称颂，说诚心所愿诚心所愿，然后呢他们就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犹太人敬拜神的时候呢，感情是表露无遗。你要是到西墙去看他们祷告，真是很有意思的。他们是不断的点头啊，越是投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会越来越高，动作呢也越来越快。这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是投入在祷告书来诵读祷告文当中了。在星期五晚上，就是安息日的开始，年轻的男子就会从位于耶路撒冷旧城东部的希伯来学校出来了。他们四个人一排，胳膊搭着胳膊，一边走一边唱着欢迎安息日的歌和这个赞美神的歌。他们差不多是踏着五步走下来的，到西墙的这边，然后呢继续边跳舞边唱歌。完了呢，他们还是胳膊紧紧的勾住，踏着小步回到学校去了。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们到耶路撒冷观光的时候，总是喜欢去观看这幅迷人的景象。在星期五的晚上，安息日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大声的赞美敬拜神。史牧师说，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确实是感情激动的，每次看到这个情景呢，总是给他留下了非常美好的体验。而在这里呢，或许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以斯拉是一直在宣读耶和华的律法，那么时间呢已经到了中午了，他又称颂神，百姓呢则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然后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现在众民把自己呢委身于神的律法，承认神的律法是管理他们生活的准则，这是多么美的情景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下去。当尼希米诵读律法的时候，经文说有一些立位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是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第七和第八节。我想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关键，我认为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实际上他们是向百姓清楚地讲解了经文。我觉得今天教会最大的需要之一，就是要读神的话，并且讲解里面的意思。 解经式的讲道呢，可能是今天教会最大的需要。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你会发现教会呢只解释圣经，却很少来读圣经。你想找一间完全不诉诸于感情的或者别的事的，而只是单单教导神话语的教会，竟然是那样的困难，这真是令人惊讶。只单纯教导神的话语，在新约时代的教会中呢，圣经上说到当时的信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今天呢，要找到这样的教会真不容易，所以我实在难以理解。因为据我来看呢，这才是教会的真正作用，就是学习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语要对我们说些什么。你不必学习我的或者是别人的什么哲学思想，你可以上大学去学那些课程啊，你要学习的就是神针对生命，生命的缘由，生活的方式到底是怎么说的。所以以色列人现在正在这么做，他们清清楚楚地念圣经，而且把经文给百姓呢讲解清楚，他们使得百姓明白所念的，使得他们清楚圣经的含义。他们诵读耶和华的律法，向百姓解释这些法律。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九和第十节说，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他们读律法书的时候听到了经文的意思，百姓受神的感动而认罪，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遵守神的律法，神的话呢触动了他们的心，使得他们知罪，并且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所以他们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呢都哭了。看到神的灵在人的心里做工，总是一件很美的事。看到神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双刃的剑还快，可以分开灵与魂，也是一件美好的事。神的话语叫人扎心，因为认识到自己的罪和失败而哭泣。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安慰他们说，喂，不要悲哀哭泣，今天是喜乐的日子，因为我们与神重新立约，再次归向神，与神恢复了关系。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哇，在耶和华里面有何等大的喜乐呀！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又是何等的喜乐呢？在这个喜乐的力量里面又是何等的大呢？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你的生命充满着喜乐，这是神对你的旨意。神希望你得着充满喜乐的生命。彼得说，这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耶稣说，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呢，常常谈到满足的喜乐。很多人误解了神，以为啊，神要我们背负重担，让我们一生呢经历磨难，勉强度日。他们说 我只求神帮我能够坚持到底。你知道啊，就是能够忍耐嘛。但是神却要你享受。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吩咐百姓要去享受，并且呢，知道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啊，与主同行是何等的喜乐呢？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一和十二节说，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啊，当你离开的时候，你已经明白神的话，心中充满着何等的喜乐呢？你知道吗？在新约中讲到，在福音传开的地方，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因为人们接受了神的话语，接受了福音之后呢，总是叫人大有喜乐的。在尼希米记第八章这里讲到，众民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三节里说，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第一天呢，是众民的聚会，所有男女和那些能明白律法上话的人，就是相当于今天初中以上程度的孩子们。那些能明白的人都站到听文士以斯拉诵读和讲解神的律法。第二天只是首领们聚集在一起听律法上的话，这样他们以后就可以教导百姓神的律法了。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四到十七节里说，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这个特别的节期呢，叫做会幕节或者祝棚节，是在犹太律法的七月举行的。摩西的律法规定，在祝棚节期间，百姓要用树枝搭棚，他们要离开家，在这些用树枝搭建的小棚子里面住上一个星期。他们搭棚的时候呢，要在茅草盖的墙上留一些空处，可以让风吹进来。他们的棚顶呢，也要有足够的空间，能够让他们晚上躺下来，可以在下面看到星星。设立祝棚节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记得当年神是怎么样保守他们的列祖在旷野经过了四十年漂流的岁月。这是让以色列人搭棚的原因。因为你们的祖先在帐篷里面呢曾经住了四十年，而现在呢 你们进了神的应许地，住进了房屋里面等等。可是为了让你们真正的记得先祖所经历的艰难，所以你们要搭建这些小棚子，从家里面搬出来，住在小棚子里面一个星期。这样做呢，将提醒他们神在古时怎么样保守了他们的先祖度过了40年旷野漂流的日子，而且呢，也让他们稍微尝到住在棚子里或者是茅屋里面的那种不方便的滋味，让他们可以谨记先祖所经历的40年的艰苦岁月。祝棚节呢，也是为了纪念神信守他的应许，把以色列人带进了他所应许赐给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那片土地，所以祝棚节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呢，是纪念先祖在旷野里面曾经住在帐篷里面，以及神是如何保守他们；而另一方面呢，则纪念神的信实，神信守了他的应许，在40年后把以色列人带入所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那片土地。所以以色列百姓发现律法书记载着祝棚节，他们过去呢并不知道有这个节期，于是呢他们就搭建了这个小小的棚子，搬出去住在里面守节。尼希米记第8章的18节里说，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7日，第8日照例有筵宿会。我们讲过祝棚节实际上为期是8天，节期本身是7天，然后他们要举行筵宿会。在约翰福音第7章的记载里面指出，就是在举行筵宿会的那一天，耶稣大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研读到这里，请在下次啊同样一个时间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尽管律法在1000多年前已经记录下来，但多年来却被百姓忽略了，现在他们再次恢复敬拜，因此向我们证明了神的话语昨天今日以至到永远都是切合时代的。神的话就像种子一般，随时随地的具有能力使人成为基督徒并复兴教会。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回答听众的问题，请继续收听。好，这个节目是关于万圣节。这位美国的听众说，查克老师，如果我带着4岁的女儿在万圣节当天向邻居要糖，不然就捉弄他们，这么做是错的吗？
让我告诉你史密斯牧师的看法吧。史牧师说，他对这件事呢也觉得挺伤脑筋的，不过呢他会带着他的孙子们到邻居那里去要糖果的。他觉得在这个假日让孩子们装扮一下出去玩玩，开心开心，这没有什么不对呀。有一件事呢史牧师特别强调是不可以让孩子们做的，就是不让他们穿上邪恶的装扮。他也指出有些地方呢我们必须要划出界限的，有些地方呢则可以弹性的去应对。
下回我们要继续查考尼希米记，了解犹太人怎么样敬拜神，向神认作。请继续的关注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